Amen. 感谢主。Amen。我们今天是来到一个新的这个题目里面，是2010年秋季国际长老和负责弟兄的训练的信息里面。就像今天早上我们主日聚会里面，弟兄们也给我们看见了以赛亚书的生命结晶的读经连到这个上面。弟兄王弟兄特别的提出这个西西家这个例子，他是一个外表敬虔人，可是他却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的人。所以连着这一篇呢，到了秋季长老和负责弟兄的训练呢，这个题目就跟这个非常的有关系的。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总题，在生命中做正确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照会。首先在这一篇大的信息里面，我们知道一年七次的这个主的这个宴席啊，有两次是对于秋季和春季，是在秋季和春季是对长老和负责弟兄的训练。其实在主的恢复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是为着所有的圣徒的，并不一定是，虽然这个训练是针对着长老和负责弟兄的，但是这个信息却是为着所有的圣徒的。这些长老和负责弟兄他们在训练里面得着这个更多的托付，然后我们这些圣徒们呢，也在这个信息里面也能够一同与这些长老和负责弟兄来配合，能够达到神的心意。所以所有的信息在主的恢复里面，我们在主恢复里面多年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在主的恢复里面没有愚民的政策，所有的信息都是向着所有的圣徒的。所以这篇信息对于我们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这个题目当中就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说在生命中做正确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照会。首先我们要做正确的人，这英文就是 proper 是正确的人。怎么样是正确人？一定要在生命中，如果我们不在生命中的话，那就谈不上我们做一个正确的人，更谈不上去在照料照会。所以最关键的点呢，是在生命中做正确的人，这样的结果呢，这个基于这个生命中做正确的人，我们才能够在神的行政中照料照会。所以这里面有两个在英文里面就是两个 in， 一个是在生命中，另外一个在神的行政当中。然后在神的圣经当中是不是来管辖来治理？其实在这里他重点的是讲到照料照会，是 care for the church， 是这个照料呢，就是指的生机的一面，就是在生命里面来照料生机的一面。所以在这一个总题里面就有好几点我们需要一开始就明确的。第一点就是人，我们要做正确的人，这正确人是在哪里？是在生命中的。这第二点就是在生命中。第三呢，就在神的行政当中。这神的行政呢，就像我们启示录所讲的，在神的宝座，就是羔羊和宝座上流出生命水的河。这个生命水的河就是讲到宝座，就讲到神的行政。在宝座上面流出生命水的河，就是指神的分赐、神的供应而带来的管理。所以这是神的行政。那么第四点就是照料，不仅仅是在重点不在外在的管理，而是真的生机的来照料照会。这是这篇这次训练的总题。我们好不好再宣读一遍？在生命中做正确的人，好在神的行政中照料照会。所以在这个开头上面呢， 这里面有九篇的信息，我们因为我们需要用六周的时间把这个读完呢，我们就选了一三六七八九。其实在这九篇的信息里面，它有一个思路，就是一到三篇，第一篇到第三篇呢，是讲到神的行政当中的长老的这个职分是怎么样的。长老是神行政的基本因素，如何产生长老，长老是在行政神的行政上是有什么样的原则，这是一到三篇。四到六篇就是讲到长老这个人是应该是什么样的琐事，所讲的是长老的资格、长老职分的各个方面。然后第六篇讲的认识己、认识老旧和天然的琐事，啊，这是第二系列。啊，七八九的信息呢，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一次已过的华语的训练里面，特会里面也讲到，就是这些负责的弟兄姊妹，你需要在认识主的恢复，在生命上认识主的恢复，在真理上认识主的恢复，以及如何知道这个撒旦的计谋他是怎么样在主的恢复当中做破坏的工作。所以这九篇的信息它有基本的思路。那么我们今天就来到第一篇的信息，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篇题。
神在大丰收中间圣正的基本
单单保留给自己的原则，神在他子民中间行政的基本因素，这个信息，以及将君王职分和元首权柄单单保留给神自己的原则。所以这一篇题呢，就非常的明显讲两个事情。第一点就想到神行政的基本的因素，就是指的长老，就是指的基本的因素，这英文是 basic factor， 所以 basic factor 就是基本的因素。第二面呢，就讲原则，神将君王职分和元首的权柄单单保留给他自己，这个原则。所以第一点就是讲到基本的因素，第二点讲到原则。啊，我们很快的来了看一下这四个终点，四个大点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一二三四大点。是一位有定旨的神，要得成就，他就需要有行政、有管理。第二大点，根据整本圣经的启示，基本因素。第三大点，以色列人坚持要有王，
这在神眼中是大恶，
极大的恶事。第四大点，因着神渴望将
元首权柄和君王职分绝对的、单单的保留给他自己，所以他需要恶意荣担长老，有份于他的行政，
却不得罪他的座头。 Amen。 这四点呢，我们了看一遍就知道非常的清楚啊。第一和第二大点就是讲到前面一部分，神在他子民中间行政的基本的因素。第一大点就讲到神是有定旨的神，有定旨就必须有他的行政和管理。那么因着这样行政和管理呢，在整本圣经当中所有基本因素呢，就是长老，这是讲到神的基本因素。那么第二、第三和第四大点呢，就讲到第二部分有一个原则在那里。神以色列人坚持要王，这在神眼中是一个极大的恶事，因为神是把君王的职分和元首的权柄是单单的、绝对的保留给他自己。这帮长老虽然是行政的基本的因素，可是这却不是顶替神来做王的。所以这是这篇信息的基本的这个构成。然后我们再回到第一大点， 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第一大点。
我们的神
是一位有定旨的神，叫有行政有管理。这就讲到神是一位有定旨的神，这个大家都非常的清楚，神是有定旨的神。我们有太多的圣经节，太多的追求讲到神是个有定旨的神。 Amen。 那么要使这个定旨得到成就呢，神就需要有行政有管理，他有他的 government 和 administration。 所以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以赛亚书下面我们非常熟悉的经节，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和九章七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又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
天地稳固，
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两个经节有个词就非常的明显啊，政权。九章六节说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这里讲到神这里有一个政权，而且他是和平的君，不是我们是君，他是君。这里就讲到政权，而且他是王。然后九章七节也讲到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他有定旨，他有行政和管理。所以第一终点呢，我们来一起读圣经自始至终是一贯的，
也就是说在旧约
Amen。 所以他讲到这个神行政的这个观念呢，是在旧约和新约里面始终都是一贯的，也就是这个神这个神圣神的行政的神圣的观念，就是他有神行政的基本因素在于长老，是在这在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九节讲到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这里讲的众长老在英文里面就是复数的，中文这个翻译的很好，说有个众长老肯定是指多数的。那么在提多书一章五节里面也是在这里说，保罗说在也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其实在英文里面也是 elders，也是复数的，设立长老。所以这在保罗执事的晚期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指呢，圣经关于神行政的这个基本的观念，自始至终都是指的基本的因素都是众长老。好，我们来第二点来一起读，神在
旧约之行政就像在新约里一样，牵
涉到使徒、非
人者和长老，这人就
是
天
然
之人，这三个人是神行政的主要构成分子。
Amen。在这一篇这第二终点里面，就讲到神行政当中的三班人：使徒、伸言者和长老。而在三班人呢，是主要的构成的分子。所以在诗篇里面，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诗篇。105，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接着出埃及记，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在这里诗篇里说摩西是受神打发的，就是奉差遣的，所以摩西可以视为是使徒。那么亚伦呢，在出埃及里面也指的亚伦是代表神来伸言的，他是伸言者。但在摩西和亚伦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在这里就有使徒、伸言者和长老的职分。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里面也讲到，撒母耳被确立为 耶和华的伸言者。所以这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时候就讲到神的伸言者是来代表神说话的。所以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二章，我们来一起读二章二十节，被建造在使徒和伸言者的根基上，耶稣自己做房角石。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三节，二人在各召会中为他们选立的长老。Amen。 所以在这些经节里面就告诉我们，在神行政的主要的构成分子就是这三班人。那么在从第一终点和第二终点，我们就知道在这里长老是基本的因素，虽然这构成分子是三班人，长老却是这里的基本的因素。后面还有更清楚的这个阐明。好，我们来到第三终点。
从出埃及记起，我们看见神对待他的子民是借着长老，长老极为关键，因为他们是神子民中领头的，并且代表神的子民。
所以这里讲到从旧约出埃及记开始，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一群的时候，他们神对待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是借着长老的。所以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三章四章十二章这里面引的经节都是指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去召聚。四章里面说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人的长老，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也是摩西召了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做什么。好，提多书里面说保罗在那里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这里就看出来长老是直接与神的子民直接的关系了，他们是领头的，也是代表神的子民的。所以第一大点就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定旨，神要完成这个定旨就必须有他的行政和管理，而这个行政和管理当中有三个基本的构成的分子，就是使徒、伸言者和长老。在其中呢，长老是最基本的，是神子民中领头的，也是代表神的子民。好，这是非常的清楚啊。这篇的信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看见。因为我们在主恢复里面多年，我们都知道好像主恢复当中所实行的这条路，但是我们还是不是非常的清楚这长老的职分、祭司、这个使徒、伸言者等等职分。这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所实行的这些是真理的根据是在哪里。好，第二大点我们来一起读。
根据全本圣经的启示，长老是神在他子民中间行政的基本因素。
所以第二大点就是非常清楚的给我们指出长老是在神行政当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他是神行政的基本的因素。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使徒行传这三个经节。他们就这样行了，犹大
长老扫罗遵守，送到众长老那里，二人
在
为他们
设
立长老，又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驯鹿的主。保罗从比利都把那人往主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
Amen。 这三个经节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当那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经手他将圣徒所送的一些这个款项送到当地的众长老那里，这就说明那个时候长老是直接管理这些财物的。这些使徒们巴拿巴和扫罗他不是直接来管理这些事物的。第二点呢就在这里，他是设立了选立的长老， 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就交托长老是直接与信徒关系的。然后到保罗这个执事的晚期，他讲到他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召会的长老来。所以这里三个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长老是在神行政中的是基本的因素。好，这后面这四点呢，我们来一起读一下，我们来弟兄们读第一终点，姊妹读第二终点，这样子。好，长老这一类人是基本的，成为首席长老已经存在，神行政的基本构成是长老，
因为是长老在直接治理。
Amen。 在新旧两约里直接治理的都是长老，基本上地方教会中神行
政的行政
乃是直接取决于长老。 Amen。 所以在 这些点里面，就是有一个基本的词叫做直接治理，直接治理是长老。第一终点就讲到在旧约里面，这里又指的出埃及记，我们刚才也读过的出埃及记里面，在摩西兴起被神这个兴起的时候，他这里讲到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有长老了，就有众长老在那里。所以摩西成为使徒之前长老就已经存在了。那么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说长老是在直接的治理的，他们在那里选立长老，把他们交托所信入的主。好，在新旧两约里面是指的使徒行传这个提多书里面都是讲到直接治理的就是长老，真正神真正的行政乃是直接取决于长老。所以在第二篇信息里面就讲更清楚的阐明了整本圣经的启示，不管在旧约还是新约里面，这些众长老们是神在他子民中间行政的基本的因素。 Amen。 我们就在这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两两对讲一下。 Amen。 Amen。 所以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我们就比较清楚的看到这个神在他子民中间行政的基本因素，这基本因素就是长老，也确定了这个在圣经新旧约里面都是一贯的，就讲了长老是直接治理召会的。那么我们在主恢复里面多年也有看到其他的这些组织召会里面也有所谓的长老，他们是来说长老来治会，或者是他们成立牧师的体系，然后来管理教会，来做主，来管辖神的子民。所以在这里面呢，第三和第四大点就是非常的重要，是在这里讲到到底这个长老成为基本因素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平衡，在神的这个原则上面和实行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所以第三大点我们来一起读，以色列人坚持要有王，这在神眼中是大恶极大的事。 Amen。 这里就讲到非常清楚的讲到长老是基本的因素，但是长老绝对不是王，是这在神眼中是大恶极大的事。我觉得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一段的经节在这个整篇信息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来一起读一读，弟兄们一节，姊妹们一节。对他说，看哪，你儿子不行你的道路，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位王治理，像列国一样。
他们说，求你给我们一位王治理我们，
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耶 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的王。
自从我把他们从埃及领上来的日子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去我，侍奉别神。他们素来所行的这一切，现在也照样向你行。
故此你要听从他们的话，只是当
郑重的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管辖他们的王会怎样行。
将我将耶和华的话都告诉全他应王的百姓，
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
他必争取你们的儿子，
爱他们为他赶车，
坐他的马，奔走在他的
车前，
又派他们做他的千夫长、五十夫长，并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
他必争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陶饼，
也必争取你们
最好的田地、
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
你们栽种所得的
和葡萄园所取的，
他必取十分之一
给他的太监和臣仆。
又必争取你们的仆人和婢女、精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们差役。
你们的羊群，
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
是那日人必以你们为自己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那日耶和华
却不应允你们，但百姓不肯听
耶和华的话，
说不然总要有一位王治理我们。这一段的圣经节给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看见啊，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看你年老了，你儿子也不行，给我们立个王，像列国一样。这读这一节就觉得不太对了啊，因为首先我们知道长老们撒母耳不是王，因为他要撒母耳给他们立个王，虽然是长老、伸言者还是使徒，都不是王。他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位王。”所以这里从另外一面来看，长老就不是王，有一个王在那里。但是呢，他这以色列人说像列国一样，他们列国一样，像以色列国，我们也要像列国一样做这个事。然后撒母耳就不高兴了，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说，在八章七节里面，这里我们还可以一起读一下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听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耶和华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里神就是本来就是以色列的王，但是以色列人说不要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然后耶和华说，你去告诉他们，这些你要有王的时候会是什么情景。到了最后八章十九节，百姓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总要有一位王来治理我们。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堕落，他们像跟列国的风俗一样，要一个王来顶替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所以到第一终点就讲到这一点，我们来一起读。乃是旧约以色列人中间的堕落才使王进来，以色列人想要有王，这在神眼中是可证的。所以在我们都读过，这里就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堕落，他们要照着列国的风俗。我们弟兄们读第一小点，
以色列人蒙神拣选，
在地上做一般特别的人，因此
他们在各方面都该与列国完全不同。
然而他们走了列国的路，厌弃
神做他们的王。
Amen。 姊妹们，第二小点，得罪的神。这两点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 也就是神的子民，神所拣选的子民，应该与列国、与外邦这些列国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特别的。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愿意走列国的路，厌弃神做他们的王，他们要坚持要有王，因为神告诉他们了。可是他们说，不然我们要有王来治理我们，这就厌弃了神做他们的王，以他们自己所要的王来顶替神做他们的王。好，这是第一重点。第二重点，我们来一起读。属人的王这种想法，
虽然得罪神，神不要他子民中间有属人的王，因为王一旦进来，神就要他
神的手权柄就会被篡夺。所以第一重点就是讲到以色列人堕落的情景，第二重点就是讲到所带来的结果，这个王一旦进来，神的元首权柄就被篡夺了。 Amen。 好，第三重点我们一起读。这是一贯的原则。我们再接着读第四重点，我们必须看见，
在神行政管理的经纶里，他要将君王之任
单单保留给自己。所以这两个重点，第三和第四重点讲了一个原则，就是神他是要将君王的职分和元首的权柄单单保留给他自己，这英文叫做 uniquely， 唯一的单单的保留给他自己，这是圣经的原则。然后从这个原则当中，我们需要看见，在神行政的管理的经纶里面，神是将君王的职分保留给他自己的。 Amen。 所以在第三终点的下面，引用了马太福音这几个经节八九十，非常的好啊。我们来一起读。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只有一位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
就是那天上的。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Amen。 这里讲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里面讲到，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这里讲到唯一的一位作为我们的王，这个元首的权柄只有就是基督。那比前呢，五章二节和三节，这里讲到长老所具有的，他长老在职分上面是来监督的，是来牧养的，所以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出于卑鄙的利益，乃是出于热切，不是做主管辖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里就讲到长老的职分是在做什么，不是来做王做主管辖的，乃是要做榜样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的，乃是出于热切等等。所以这里讲到监督和牧养的职能。第四重点呢，这里就讲到这个原则呢，就是引用到第一小，我们在读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的时候就比较清楚了。 Amen。 我们来一起读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
圣经清楚指示，在他身边里不要有属人的王，因为他不要任何人篡夺他的元首权柄和君王之分而顶替他，
对，
元首权柄和君王之分必须单单保留给神自己。
Amen。 所以这里讲到撒母耳记上的，我们是读过的，说以色列人是厌弃的我，不要我，就是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然后在历代志上里面也讲到，国度是你的，这里讲到耶和华神啊，尊大能力荣美胜利威严都是你的，天上地上所有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 并且你被高举，为万有之首。所以在这里说，耶和华神从亘古直到永远都是当受颂赞的。这里讲的三四点，就讲了这个基本的原则，君王的职分和元首的权柄是单单保留给神的。然后我们再来读第五终点和第六终点。 Amen。
神岂要使徒孙言者和长老在他的子民中间做受差遣者、发言者和领头人，因为这些人不会篡夺他的元首权柄。
使徒、伸言者和长老虽是神行政的一部分，
但君王职分却该保留给神自己。
这两点就在讲到实行上面，在我引用的《使徒行传》和撒母耳书里面就讲到，我们在神的子民当中有使徒、有伸言者、有长老。使徒就是受差遣的，伸言者就是替神发言的，长老是领头的，他们这些人是神所用的子民，在神的行政当中有份的，可是他们不会篡夺他的元首的权柄，是神行政的一部分，但是神将君王的职分却该保留给神他自己。所以我们来到第六终点的第一小点和第二小点。 Amen。 我们来一起读。
使徒、伸言者和长老不会干犯得罪或篡夺神的君王之分。当神的子民
带进一位王时，这就直接得罪了神的君王之分。这就讲到，从正面来讲，使徒、伸言者和长老，他只要在他的职分上面守住他的职分所做的，是不会篡夺神的君王的职分的。那么但是在消极一面，如果神的子民带进一位王的时候，这就直接得罪了神的君王的职分。 Amen。 这是第五和第六重点。第七重点就是这一个第三大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负担，也是个总结。我们来一起读。不论我们做
什么，无论事情多好多属于，
甚至多和无甚精，Amen。 这一小段的话，就是引自米弟兄的这个关于长老职分的基本的原则的一段话。所以在神的行政当中，在教会的治理里面，不论我们做什么，不论事情有多好，好像是多属灵、多合乎圣经，只要我们厌弃神做我们的头和我们的王的时候，在神的眼中都是恶的。在这里讲到一个非常大的原则，也是非常好的实行的路，就是他讲的问题不在于对与错，乃在于我们到底是接受神做我们的王，还是厌弃他。就是在我们实行的时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不管是我们有在负责的弟兄们在做事，还是我们圣徒们所看见这些弟兄们所做的事，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这个基本的原则和实行的路，也就是我们绝不能来代替神做王，我们乃是照着神来牧养、来监督的，都不在于对与错，不在于外面的做法，乃是在于我们需要接受神做我们的王。Amen。 这是第三大点。好，第四大点就讲到更实际的一面，我们来一起读。因着神，Amen。 这里讲到神这个原则，那么神也 他把元首的权柄和君王的职分绝对单单的保留给他自己，但是他也需要各地有一帮长老有份于他的行政。神的行政要实行，就需要一帮的长老。在这里说一帮的长老，不是一个长老，而是一帮的。所以在这里面，自始至终在这信息里面讲到长老的时候，都是指复数的。使徒、伸言者和长老都是复数的。 Amen。 好，我们来一起读一下一二三终点。 Amen。
长老之分并不得罪神的元首权柄，但若有人变成王，这就得罪神的元首权柄。
众地方召会的长老们也许能干，但他们必须谨慎，不可变为王。长老职分中复数的情形非常关键，
因为这有助于
避免任何人变为王。 Amen。这个三点就是讲到在消极的一面，首先第一终点就讲到，如果有人变成王，这就直接得罪神的元首的权柄。那么这一点呢，就讲到在你这种信息里面就讲到，有人因着骄傲，他认为他非常的能干，这第二终点讲的和刚强，所以他就可以来顶替神来管理召会，在这来管辖召会。所以在众地方召会里面，长老们也许很能干，也很刚强，但他们必须谨慎，不可变为王。在这里我们刚才读过的彼得前书的五章那里说，不是做主来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彼得前书五章一节说的，我这同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并同享那将要显出之荣耀，劝你们中间做长老人要怎么样。其实这里还有我们前面读过彼前的五章二节和三节。那么第三重点就是讲的非常清楚的，长老的职分是复数的，这个非常的关键，因为复数就可以避免任何人变成王。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只是一个长老的话，他就很容易成为王，或者是几个长老当中有一个长老特别的领导，他也容易成为王。所以在这个第三重点里面，下面两个小点我们来一起进入。 Amen。倘若有一位长老，那一位就是王，乃是侮辱。今天在神的子民当中，
神
的 Amen。 所以在这个前面三个终点里面就讲到一个方面，就是说我长老不可以变为王来管辖这个召会，这在一方面就是不可以有骄傲，也不可以活在自己的里面，是我是能干的，我是刚强的，我可以来管辖的，不需要别人，也不需要基督这个神作为这个元首，我自己来做王。那么四五六呢，后面就是讲到另外一面，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四重点。必须殷勤为着一切事，
直
接从他的指示引导和带领。第五重点我们也可以读，第六重点，也不该想要做王。这四五六重点就讲到各地的召会的长老们必须殷勤， 就是殷勤，就是跟懒惰相对的。有些长老们就会觉得，哦，我旁边的长老很能干，很刚强，我就可以让他做王了，我就不用做什么了。所以这一二三点，如果说是一方面的话，说骄傲能够让他变为王，另外一面说懒惰也可以让另外的人成为王。所以在这上面说，各地的长老们必须殷勤，他一切事上面不是说我旁边有个王来治理就好了，而是直接的寻求主。我们总要在祷告交通并等候主，直接从他得着指示引导和带领，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在负责的弟兄，在甚至我们圣徒们，我们要去牧养圣徒的时候，去这个传福音，去照顾圣徒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原则。我们需要直接的从神那里得着启示引导和带领，是借着什么呢？祷告交通并等候主。所以第五重点呢，就讲到一个地方的长老们不该让某一位长老变为王，这在主恢复里边呢是非常重要的实情的。我们不是说让某一位能干的、这个刚强的、这个属灵的弟兄成为我们的王。所以在第一小点，我们来一起读：每位长老都必须运用分辨力，一面祷告寻求主的引导，
同时也尊重
主在其他长老里面的
引导。
第二小点，让任何人有机会成为王，对立。这一讲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其实不仅是每一位长老都必须运用分辨力，每一位圣徒都需要有这样的辨别力，一面祷告寻求主的引导，同时也尊重主在其他长老里面的引导。这里讲到并不是说我们不尊重长老，而是说不让在撒旦在那里面使某一位长老成为王。所以他说，倘若众长老都在带领上面练达，就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成为王，立王与神的行政对立。 Amen。 第六重点，所以呢，我们要得着神的祝福，就不该开门让王进来，也不该想要做王。这就是第四大点，讲到实行上面非常实际的一面。一方面，在长老的职分上面，有人是自居，有人是犯了骄傲的情绪，他自居为刚强的、属灵的、能干的，他来管辖教会，来顶替神做王。另外一方面，有的长老，有的这个负责的弟兄也觉得我不能干，我不属灵，那么让旁边的人来顶替神，来做王，来管辖教会。这就是今天的主要的信息。我们在照了第三大点和第四大点，我们再两两来讲一下。 Amen Amen。 感谢主，这非常感谢主，在主的恢复里面有非常高的真理，也有这些实行的一些细节。在这个同秋季长老和负责弟兄的训练里面，就给我们讲了在这个神的行政当中的基本的原则，而且实行的路。在第一篇信息里面，这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就是讲到在神在他的子民当中行政的基本因素，也就是长老。长老是来监督、牧养、教导，这个来照顾、照料、照会的。但是到了第三和第四个这个大点里面，就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长老绝不是王，绝不是来管辖神所委托的产业的。当然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我们是图了方便啊，就像以色列一样人一样的，就像列国一样的风俗， 现在在许多公会里面也就成立了长老，因为这些治理做王的人可以告诉我们去做什么，告诉我们不去做什么，非常的方便，但是却是违背了神的原则。因为神他是讲元首的权柄和君王的职分是单单的保留给他自己，所以这不仅是给这是有责任的弟兄们讲的话，而是给所有的圣徒所讲的。当一位长老他靠了自己骄傲来管辖召会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这便便利的时候，我们在聚会当中阿闷不起来的，是不是？所以他这个长老这个成为王的这个实行也没有办法下去的。所以在这个更多的是讲到责任，这个在长老的职分在这个治理上面呢，有需要呢，一个长老呢他需要谦卑的，他是向人是敞开的，他不能有骄傲的情绪，认为我自己很属灵，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我可以顶替神做王来管辖的。所以一方面是需要谦卑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必须殷勤的，不是一直依靠别人的帮助，需要有责任的弟兄需要担当我们所在地的责任。一方面呢就是这样的长老就有合适的平衡，一方面是接受别人的帮助，谦卑来接受别人帮，另外一方面也要殷勤来背负我们所在地的责任。所以李弟兄说管辖是错误的，懒惰也是错误的，所以我们众长老在带领上面呢需要练达，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做王。立王是跟神的行政是对立的，所以今天神的子民当中神愿意长老是复数的，也是需要谦卑和殷勤的。 Amen。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边的信息，希望弟兄姊妹有补充。 Amen。
Amen。 我们享受这样很清楚的这样子把话解开，他说这个我们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弟兄们有负担，也是告诉我们有什么，我们也许觉得我们不是长老，尤其姊妹们觉得我不可能是长老，所以我很安全啊。这个都是对长老们说的，对负责的弟兄们说的啊。那弟兄姊妹，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就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因为做王的因素是在每一个人里面，
嗯，
那就是这个做王的因素需要被顶替。今天这个人不管是在多大的团体多小的团体，人这个做王的因素都在里头，宁为鸡首不为牛尾，啊，然后这真的是这样啊。啊，多年媳妇熬成婆，啊，原来是一个这个人家做他的王，他有点熬成婆了就做别人的王，啊，然后你看我们这个在台湾这个当兵的，这老兵欺负新兵，就是这种，就是今天我做了你的王啊，所以这个社会阶级啊，这个是很得罪神的，就是这种，就是因为人要在别人之上，就得罪了神，因为这个，所以刚才这个带我们读的马太二十章那几节，没有，只有一位是我们的夫子，只有一位是我们的师尊，只有一位是我们的父母，不能有别的。那对人因为懒惰，自己不肯去寻求神，啊，自己不肯去求问，所以呢，就想说你比我属灵嘛，我问你就对了。所以李兄在的时候，常常弟兄们有些事情要问李兄，我该不该这样，该不该那样？李兄都不愿意说，标准答案就一个。你去祷告，所以后来大家都很失望，就知道不要去问，因为他如果告诉人家说你应该这样的话，他就篡夺了基督的元首权。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是一个提醒。那这篇信息我们读，当然一面来说我们读到这个对长老负责弟兄这一面，但是这信息也盼望求主光照我，读到我们身上，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有那个撒旦的性质，就是有这个五个我要，就是要中国人讲的步步高升，这个所以过年要吃年糕啊，就是要。但是呢，我们主耶稣啊是给我们的榜样啊， 所以我们思念他所思念的就是七步的教诲，就腓立比书那里说七步的教诲。就今天我们这个如果里头这个做王的因素啊没有被顶替，我们哪怕只有两个人啊都会有一个要做王啊，在这个有人不是在外头做王，不在教会里头做王，在家里他做王啊，我相信这个这是很实际的啊。那这个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一个人会好像要做王啊，这个所以呢求主这是用这样信息来光照啊，我们知道我们啊不要碰到这样的情形啊，只有唯有我们在真的他的生命而且在他的元首权柄之下啊，我们不会像那个约翰三书那里所说的好为首的丢特啊，那个这个后面讲他是这个是一个大的恶事，我们这个好为首也就是啊把基督的元首权柄顶替了，这个是非常得罪神的。弟兄姊妹盼望这样的信息啊都能够读到我们的里头啊，我们在这一周享受的时候也求主啊一直啊这个光照我们，让我们也不要自己做王，也不要因着我们的懒惰啊这个而使别人做王啊，这都得罪神。这个就说有这个坐轿子也有抬轿子，就是这样啊，就是有人要做王，但是有人呢这个就会这个拱这个捧这个把这个做起来，那这个都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的意思说我不只是在针对长老负责弟兄说的，也对每一个人都需要成为一个警戒啊。今天在我的家里头，在我的牌里头啊，在我的区里头啊，在我常常在一起弟兄姊妹中间，我是不是有时候也顶替了神？
对
啊，会不会有些弟兄姊妹会问我说，哎，这个是怎么办啊？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啊？然后我们就啊，常常就很坦然无惧的就给了他答案，这个就会得罪了元首权柄。
Amen，
求主真是啊光照我们啊！那这个我们不知不觉篡夺了神的地位很多次，
对，
我们需要真的就是说陪弟兄姊妹，来到弟兄姊妹说，我们一同来祷告。
Amen，
我们就算有一些的经验，就算了解一些，我们也不敢说，我告诉你就这样啊！我们需要啊一同来到主面前啊，谦卑在他面前，因为我们都不是做王的啊。今天不管你有你的生命的度量啊，甚至你在牧养小羊，你在带新人的时候啊，我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或是啊这个，当然我们就着真理这面，我们就着所圣经上所启示出来的，我们可以明白的告诉他们啊，这并不是做王。但是人告问你说我该这样或那样的时候，要做决定的时候啊，我们都需要让他自己来接触这位元首基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王。
对，
我觉得这一篇信息给我们是好像看起来是很单纯，好像说的是针对这些长老同工们，但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迫切需要的。
Amen。
刚才第一个讲得很好，这个主的恢复里面没有什么秘密的啊，这个虽然是长老同工的这个训练，但是信息却是印出来，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就是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帮助。
Amen。
那弟兄特别是弟兄们，这个在这个提摩太前书来告诉我们是羡慕监督的那个那一份啊，这个羡慕是对，这个羡慕啊是一个存心啊正的一个情形啊，并不是说想要，那是跟这个有野心是两回事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渴慕在生命里长大，使我们在生命里头更多的进功用，可以啊帮助有份召会的建造啊，成为啊那个帮助服侍别人的人。但是我们不管如何，在如何的地位，我们都不成为顶替基督、篡夺基督地位的那一个做王的人。
你们
就是救我们脱离做王的性情，我们做王的性情需要被顶替。
你们。对。